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美丽人生，杨佳美主讲。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好久没有在真道分解的课程中与您相会了，在这里问候您。这次很开心能在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中跟弟兄姊妹一起从认识圣经中的几位姊妹来学习更加爱主侍奉主。当然这门课程不是只讲给姐妹听，如果您是弟兄，相信在这十堂课程中也可以使您了解姐妹们需要如何在主里成长，你也可以成为周围姐妹们的帮助和祝福，并且相信姐妹间彼此的互动对弟兄们来说也是有很多可以学习启发的地方。今天是我们第一堂课程，我在想要安排哪位圣经中的姊妹上场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4:9，马可福音14:9，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今天我们就特别来介绍这个女人，伯大尼的玛利亚。因为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纪念伯大尼玛利亚所做的，她做了什么值得纪念。另外我们也一起来了解她的姐姐马大，这一对不同个性的姐妹，她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爱主。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玛利亚以及跟她相关的人事物。伯大尼的玛利亚住在耶路撒冷以东数里的伯大尼村，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1:1。约翰福音11:1，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大家这样称呼他，也是为了区别几位同名叫做玛利亚的女信徒。这位玛利亚的姐姐名叫马大，他们的弟弟叫拉撒路，他们姐弟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姐弟三人都是耶稣所喜爱的门徒。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1:5。约翰福音11:5，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玛利亚他们家与耶稣之间有深厚的情谊，耶稣曾被马大接到他的家中，他们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喜爱到伯大尼，当时就住在马大、玛利亚的家。在受难周，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与伯大尼之间往返。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位姐妹的个性截然不同，但是她们都是爱主的好姐妹。她们表达爱主的方式也很不同。马大是个行动派的工作者，而玛利亚是个安静的听道者。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0:38-42。路加福音10:38-10:42。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是一个渴慕的学生，她是一个安静的听道者。她渴望与主亲近，她渴望听耶稣讲话。在当时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仅仅比儿童的地位高一点。她们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很少。而耶稣对女性的看法打破了当时文化和传统的藩篱。耶稣把妇女也当作门徒的一份子。所以，当玛利亚以安静却积极的行动表达她的渴望，圣经记载，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耶稣讲道。耶稣并没有赶走玛利亚。而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马大表达爱主的方式是，他希望能够好好的尽一个女主人的身份，让耶稣受到最好的款待。所以马大忙进忙出，忙中生乱，服侍忙到失去了好心情，转而责怪妹妹玛利亚不来帮忙，希望耶稣帮他出一口气。耶稣怎么回应呢？对于这姐妹俩的选择，都是基于爱主的心肠，耶稣并没有责怪他们其中的一位。耶稣用温柔的语气安慰鼓励马大。爱主的选择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一件是不能夺去的。哪一件呢？服侍主与亲近主都是重要的事，都需要花我们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常常为了侍奉，牺牲了听上帝的话语与主耶稣亲近的时刻。马大所做的事是很有价值的事，耶稣并没有因为马大所做的事而责备他，而是为马大因服侍心中烦乱，因服侍与人计较，而提醒马大要留意。耶稣称赞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那不能夺去的福分，那不可少的福分。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为什么玛利亚不做事，只是轻松坐着听到，还可以被称赞？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耶稣称赞玛利亚珍惜与耶稣共处的时光，渴望听耶稣的话语，因为玛利亚知道这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事，那就是与耶稣在一起，其他的事情可以暂缓处理。玛利亚不愿意放弃与耶稣相处的时光，这是玛利亚的选择，她把耶稣放在优先顺序的第一位。玛利亚的选择得到了耶稣的肯定与尊重。马大和玛利亚也是经历复活的见证者，他们有一位弟弟名叫拉撒路，他们两位都是爱弟弟的姐姐。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1章，这段经文我们要跳着读。约翰福音第11章，翻到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读到第五节之后，我们要跳第十一节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开始，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当自己所爱的弟弟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短短的转告的话，表达了深切爱的关系，不仅是手足之情，也是耶稣与他们姐弟之间的爱。耶稣的做法和时间不同于人的想法。耶稣延迟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姐妹见着了耶稣，分别异口同声地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这两姐妹都带着有点责怪和惋惜的口吻说这句话，也表达了他们心中的伤心和绝望。马大基本上是相信耶稣的。约翰福音11章27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27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在耶稣与马大的这段对话中，耶稣宣告自己是复活与生命的主。耶稣鼓励马大要领悟这起死回生的信心，这信心的对象是耶稣。耶稣要马大对他的信心再往前跨越一大步。约翰福音11章40节，约翰福音11章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当时在场的不只是马大、玛利亚这两姐妹，耶稣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帮助众人、门徒、玛利亚、马大、犹太人和相信他是被神差遣来的这些众人，在死亡的绝望中，对神的信心仍然被建立。有一位长者说，生病的终点不是为了死亡，生病的意义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众人对耶稣的认识和信心只停留在病得医治上，而经历这次拉撒路的死而复活，这两位爱弟弟的姐姐无非是复活的见证者，而之后更要我们认识和体会的是这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他是赦罪和复活的大能者。我们再读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对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爱是伯大尼玛利亚打破玉瓶献上真拿达香膏的最大动机。但是在那样的场合，当时的年代，一个女人有这样的举动是非常突兀的。如果不是因为爱的缘故，伯大尼的玛利亚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令人质疑的事。在座的人，有几个人不喜悦伯大尼的玛利亚这样做？卖主的加略人犹大甚至指责伯大尼的玛利亚浪费，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伯大尼玛利亚做了什么？他把一瓶非常昂贵的真拿达香膏在众人面前打破。这香膏的数量算蛮庞大的，经文上记载是1斤，重量大约是326克重。拿达是从名为尼泊尔的香树提炼出来的，非常昂贵。昂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从遥远的地方进口而来，更是因为它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要用极多的香树才能够提炼出一点点的香油。那到底有多昂贵呢？大约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对于身为女性的伯大尼玛利亚而言，这瓶真拿达香膏是要存到她结婚那一天才会打开来使用的。而伯大尼玛利亚却打破了玉瓶，把全部的香膏献给耶稣，没有打算留一点给自己。他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又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姐妹们，我们都了解，神给女人头发是极珍贵的冠冕。我们会用毛巾为人擦脚，除非爱得够深刻，才会献上自己身上最珍贵的给我们心爱的人。圣经上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香味遍及了屋里所有的人，屋里所有的人都闻到了这馨香的奉献。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觉得浪费的门徒并不是真的挂念穷人的需要，而是他们看重金钱胜于一切。而耶稣悦纳了伯大尼玛利亚的奉献。马可福音14章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亲自肯定了伯大尼玛利亚所做的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得体的一件事，但耶稣称赞伯大尼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是一件美事。马可福音14章7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件美事是伯大尼玛利亚把握了可以亲近主的时机，不是行善不重要，是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门徒没有意识到，亲近主的时刻是需要忧心把握住的。马可福音14章8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当伯大尼玛利亚这么做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即将受死的奥秘，但是当他全然的爱耶稣的时候，必定是看重耶稣所说的，留意耶稣所在意的。所以耶稣感受到了伯大尼玛利亚是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爱主。耶稣说，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伯大尼玛利亚的奉献对耶稣而言并不浪费，因为献给耶稣的都是珍贵的礼物。耶稣是万王之王，他配得我们如此献上。马可福音14:9，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亲自肯定了这女人伯大尼玛利亚所做的，所以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不是纪念这个女人，而是纪念这女人所做的事。什么事呢？为什么这件事要和传福音连结在一起？我们所要纪念的这件事，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耶稣的身上所做的事。他是毫不保留的全然爱主，为了主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当我们把宝贵的福音信息传给人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人分享这全然爱主的见证。我们就一起效法伯大尼玛利亚这份对主毫不保留的爱。伯大尼玛利亚对耶稣的奉献是全然的奉献，是极美的奉献，是把握时机的奉献。他鼓起了十足的勇气，表达对耶稣的爱与感谢。虽然他为了专心听耶稣讲话，曾经被姐姐马大责怪，虽然他为了献上真拿达香膏被门徒责备，这一切他都静默不语，为了爱主的缘故，不为自己辩解，而耶稣亲自为他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爱主是不分性别的。今天我们借由真道分解课程《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学习马大和伯大尼玛利亚这两位姐妹爱主的精神。让我们一起从认识主的话语开始，体贴主的心意，全然奉献自己。我是杨佳美，下一次真道分解课程，我们再一起学习爱主更深。愿神赐福保护您，再会。